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今天我们谈阿富汗问题。塔利班在阿富汗东山再起并不出人意料，但其卷土重来的速度之快震惊全世界。美国原本预计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将于90天陷落，后来划定30天撤退期限。据料塔利班攻城略地，势如破竹，首都喀布尔竟一夜变天。拜登总统的阿富汗政策遭到国内外各方舆论的质疑和批评。中国官媒更指，美国打了20年的阿富汗战争，最终以美军突然撤离引发的大逃亡、大溃败、大崩盘而结束。但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目前喀布尔的陷落与1970年代的西贡溃败不可同日而语。那么阿富汗陷落，美国除了颜面之外，他失掉的还有什么？塔利班掌权对于中国究竟是福还是祸？美国撤离阿富汗如何影响美中竞争的实力对比和消长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阿富汗陷落，美国何所失，中国何所得。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戴博先生你好。
你好。
好，另外一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陈刚，陈刚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拜登上个月呢，他宣布从这个阿富汗撤军之后，那里的局势可谓是瞬息万变。中情局原本判断这个喀布尔呢将在18个月之内陷落，后来是90天，又是一个月，现在竟然一夜变天，局面已经无法收拾。五个多星期前呢，我们看到拜登总统说，无论如何你都不会看到有人从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的屋顶上撤离，是没有从屋顶上撤离，但是喀布尔机场的混乱有目共睹。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然后呢，他给自己挖了一个更大的坑，他说塔利班全面统治并控制整个国家的可能性极小。我来请教华盛顿的戴博先生啊，阿富汗局势引起美国各界的沮丧和愤怒，拜登的共和党对手自不待言，就连素来被认为倾向民主党的《纽约时报》也断言，阿富汗塑造了拜登无法摆脱的失败形象。那么美国人怎么看这个问题？您有什么感想？
是那个阿富汗这个局面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败，也是一个悲剧。可以说那个塔利班进的那个喀布尔是美国一连串的这些败笔的最后一个污点。可是同时的话，我们也要记住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个悲剧，可是对阿富汗的平民来讲更是一个悲剧。当然美国人各有各的看法，有相当多的那些将军和美国的外交政策的这些资历很深的一些专家，自从那个特朗普跟塔利班达成了协议以后，他们是反对美国撤军，可是他们可能是少数人。现在有很多，尤其是批评原来是支持特朗普，可是现在是批评拜登的这些人，就是要当那个事后诸葛亮，是不是？这个是总是非常容易的。拜登其实他讲的，虽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可怜的阿富汗平民，可是拜登的这些你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他说的是，原来如果美国是2005年撤军，或者如果美国再等10年撤军，结果还是一样的。美国的破费已经是相当大的，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是支持的。我们没有看到最新的那些民意调查，可是我们知道那个塔利班进了那个喀布尔之前，多数的美国人觉得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在阿富汗和那个中亚地区的这些代价。我自己的话，我觉得撤军是有道理，可是我们管理撤军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糟糕。最起码我们应该先把那些原来帮了我们的忙的阿富汗人，我们对他们是有一个道德方面的义务，现在我们原来应该是让他们和他们的那个家属很安全的有秩序的离开阿富汗，才比较顺利的撤军。
正像戴博先生说哈，可能从阿富汗撤军也许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撤军搞得如此狼狈，就不能不说已经成为 美国政界和情报界的一个耻辱。我来请教新加坡的陈刚教授啊，据您观察，问题出在哪里？刚才戴博先生介绍了美国各界呢对阿富汗局势的看法。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在您所在的东亚呢有许多盟国，盟国的舆论又如何评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这个问题呢？
好的，许先生，首先我感觉刚才戴博先生讲得很好，他从美国的角度分析了这个一系列的一些失误，但是呢，我们回到这个东亚地区呢，我们看到呢，其实这个东亚各国呢，还是对这个问题的评论是比较谨慎的，
嗯，
因为大家不愿意过多的去评论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他的一些外交的政策的得失，但是呢，我还是看到了一些这个有关的媒体，比如像这个新加坡本地的电视台。他的这个网站上啊也刊登了一篇评论，当然是这个外国的学者的写的评论，他也是认为这个拜登他的这个撤军的举动可能是犯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错误，一个失误。总的来讲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很多政策界呢对当前这个阿富汗的形势的发展呢，第一个首先是表示震惊，第二个也是认为可能可以管理的更好一些，起码是更为有秩序一些，就像刚才戴博先生讲的那样。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东亚地区这些刚才你讲的这些盟友啊伙伴关系，尤其是在安全领域，其实很多国家它是非常依赖这个美国的安全的这个保护和协作的，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或多或少呢它会对这个尤其是这个拜登上台以后他强调的这个强化和其他这个盟友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关系呢似乎有一些出入。所以大家现在还在思考它的这个后续的一个后果的问题，因为这个发生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所以呢总的来讲一些批评的声音主要还是来自民间，对于官方来讲的话各个国家我认为更多的还是在判断这个事情后续的一些后果问题。谢谢。
好的，那么拜登政府啊，面对这个美国各界还有这个世界范围内的各种批评声浪呢，拜登政府他不认同美国在阿富汗是大溃败这样一个说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认为，美国在阿富汗的使命应该就是消灭制造911恐怖事件的本拉登集团。那么这个工作既然完成了，美国就应该结束阿富汗使命了。我来请教戴博先生，持续了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这样的结局收场，美国除了丢尽颜面之外，他失去的还有什么呢？您认为美国需要吸取哪些方面的教训？
美国也失去了很多美国人的生命，还有我们的盟友，这些国家北约的也是做出了最大的牺牲我们也花了相当多的钱看来也都是，也不能说都是浪费的，反正可是我们的那个经济方面的损失也是很大。美国也当然是失去了一部分它的国际的威望和那个可行性最起码短时间内我觉得是这样。有关我们应该吸取什么教训，很可惜我只有一个答案，我们应该吸取越南战争的教训。这个很早就发现了，现在的教训就差不多了。第一就是你的那个武装部队，美国的那个军事力量再大，我们的那个炸弹再多，你不能轰炸别的人而得胜，这个我们很早就应该知道的。第二是美国，就是美国的军队建设别的国家，这不是他的擅长这个一般的来说都是成功不了。同时的话，虽然现在我们是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美国的错误，这个是挺合适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我们犯的错误很多，可是也同时你也得承认美国不完全错，相当多就是几百万的阿富汗人是非常欢迎美国给他们一个机会，受教育，尤其是阿富汗的女性，这个也是美国做的，不是一个错误，他们也可以进入这个工作场合，他们非常欢迎。很多阿富汗人现在不，他们原来不必穿这个博卡，他们可以参加那个现代的那个世界，对不对？他们非常欢迎，就是说相当一部分，是多数还是少数，这个我没资格说，是很愿意 就是参加比较自由开放的一个世界，所以美国我觉得全世界也应该是吸取这个教训的，有相当一部分的阿富汗人也喜欢自由。
嗯，那么戴博先生刚才呢总结了美国应该从阿富汗事件当中吸取的一个各个方面的教训。那么戴博先生，我再请教一句啊，这个美国呢迟迟没有撤出阿富汗呢，其实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呢，可能是美国对在阿富汗建立民主制度、建立一个民主的政体、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家还抱有一些幻想，所以呢在那里耽误了很多时间。那么现在看起来输出民主这种做法能实现吗？在
所以这个是一个难题，
特别是在穆斯林国家。
最起码如果你要输出民主，第一你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投资第二美国输出民主不如本国人自己发展他们自己的民主，而且在那个阿富汗在别的国家，我觉得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这个原来不是个民族国家。我们用这个现代的这个民族国家的概念，阿富汗从来不是，它只不过是很多不同的部落，一起住的地方，根本没有民族国家的这个概念。而且尤其是这个塔利班他们对做民族国家，他们对现代性没有兴趣。他们要的是中世纪的伊斯兰教的原教主义的那样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些条件之下，尤其是有那么多人，他们敢为了保持那个中世纪的这个生活水平，他们敢诉诸暴力的，远在西方的美国那他没法。
好的，那么正像戴博先生讲的那样哈，就是说呢，这个输出民主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办法。尽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否认喀布尔陷落是1975年西贡溃败的一个重演，但是对于美国的东亚盟国来说呢，西贡溃败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这几天我们看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许多东亚国家都感叹时局变化太快啊，台湾舆论尤其呢担心自己的命运。我来请教陈教授，有舆论说美国不负责任，对没有价值的同盟者弃之如常旅，这有损于盟国对美国的信心，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刚才我已经讲了，这个拜登这个突然的这个举动确实令很多人吃惊，因为他上台的时候是讲他要改变特朗普的这种相对孤立主义的一个策略，要加强和盟友的关系，尤其是这个印太战略，我们看到这个拜登在很多方面他否定了特朗普的这过去的一些政策，但是在印太战略方面呢，他其实是强调要继续加强同印太各国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这个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阿富汗的事件呢，其实是对美国的这个印太战略在印太地区的实施呢，是产生了相当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美国主导的这个印太战略呢，和包括中国、俄罗斯在内的这些国家呢，它其实是产生了相当大的一个竞争和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紧张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呢，很多盟国或者一些其他跟美国有安全联系的这个东亚或者亚洲的国家呢，它其实现在是非常谨慎的去判断是否应该加入到某一边去。或者是采取一些其他的中立的策略。所以呢现在美国和中国的任何一个外交方面或者军事方面安全方面的重要的一个决策，它都会影响到这个东亚这些国家对于中美之间的这个博弈所采取的一个策略。所以我认为这个阿富汗其实它的影响是很大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印太战略里面就有一个这个印度，其实印度我们看到它对阿富汗是这个，首先它是深度介入，另一方面这个阿富汗的局势对印度本身的这个安全局势，对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和巴基斯坦的关系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呢印度其实是希望美国继续留在这个阿富汗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认为现在这个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呢，它会影响到印度未来对于美国包括对印太战略的一个判断和对策。
那么陈刚教授刚才提出了一个非常这个发人深省的观点，那就是印度的问题。印度呢是美国印太战略当中急于争取的一个对象，但是美国在阿富汗的这个挫败 让印度可能感到最为沮丧。那么陈刚教授，我再请教一下啊，这个我们看到在台湾这个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台湾呢非常担心美国呢不帮或者帮了以后突然再抛弃台湾，这是台湾人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认为确实有这样的一种情况存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台湾虽然跟这个阿富汗的形势，它包括历史和地理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呢，他们两者之间有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在安全上是高度依赖其实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一个保证。尤其在现在这个台海非常紧张的局势下，我们看到这个解放军不断的在台海地区、在南海地区进行演习，包括他的这个军机不断的这个越过这个所谓的中线，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其实台湾是非常希望美国有一个明确的对台湾的一个安全保证，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这个出现了阿富汗的问题，会使台湾岛内的一些政治势力他会提出一些反思的声音，他会认为可能美国也可能会出现像阿富汗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毕竟这个中共的军队他要远远强于这个塔利班的这样的一个军事的一个实力，
嗯，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对台湾的心理影响是非常大的。
嗯，
我补充一句可不可以？
好的。
就是有一点我们没有提，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提，原来那个拜登说从阿富汗要撤军的理由之一，就是现在美国的最大的地缘政治的挑战是跟中国的竞争，所以我们不再也不要让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力量分散在全球，我们要把中国的竞争作为我们的焦点，所以如果拜登是真的能够这样子做，其实这个对台湾来说，对我们的那个印度洋那个太平洋这些盟友来讲，都是一个好事儿。问题是他们是不是口头上说而已，或者现在在阿富汗再也没有这个义务，能不能真正的把我们的外交政策的焦点放在亚太地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的，那么几天来我们看到最激动、最兴高采烈的就是当属是中国媒体和自媒体了。人民日报旗下的微信公众号牛弹琴热烈欢呼美国在阿富汗的大逃亡、大溃败、大崩盘，并洋洋洒洒地为世界总结了十点警示和教训，其中包括帝国主义就是纸老虎，决定胜负的是人不是武器，美国道德彻底破产了，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破坏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建设者等等。我来请教戴博先生啊，新华社称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是美国霸权主义衰落的又一个转折点，那么这似乎啊验证了习近平不久前提出的东升西降的理论，您对此有何评论？
拭目以待。我们也回顾了一个历史，美国也是在西贡是在越南被打败了，可是后来美国有的是几十年的迅速的经济技术的各方面的发展，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回合。中方又说美国这次失败就是说明他永远失败，那也不见得，历史不是这么一回事。当然很多那个中国的这些当局的这些媒体现在是幸灾乐祸，看美国就是失败，所以他们要把自己捧大，这个是人之常情，所有的国家都这样子做他们也不会错过这个机会来骂美国。同时的话，我要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是真的给塔利班鼓掌吗？
嗯，
如果你给塔利班鼓掌，那你是什么东西呢？你是真的要看他们的所有女性在离开他们的学校、离开他们的工作单位、穿上他们的博卡，如果你再看到这个大规模的屠杀还是强奸还是什么的或者内战的话，你会继续给他们鼓掌吗？你不会，你会说这个都是美国的错，可是事实上这是塔利班的错，这个都会是塔利班在你的支持之下而搞的。所以美国是被打败过的，可是你说东山再起，你是从这里说起，你也不能那个排除这个美国的东山再起的这个可能性。而且我觉得中国的这些全球日报、观察者网他们清除完了以后，你也得问中国 跟别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包括伊朗、还有欧盟、还有美国，能一起为了阿富汗做出什么建设性的事情，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是真的支持塔利班吗？或者你就喜欢美国吃一个巴掌而已？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呢？发出了尖锐的提问啊，你真的支持塔利班吗？因为现在中国人，许多中国人，特别是我们在看到这个官媒、自媒体哈，都自觉不自觉的和塔利班站到了一起，自媒体上更是不得了。人民解放军喀布尔陷落，有人竟然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把这个塔利班比喻成解放军，并且呢，这个就像自己的部队打的胜仗一样，兴高采烈。但是呢，他们真正的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你真要同炸了巴米扬大佛、对这个妇女儿童采取歧视侮辱政策的这样一个愚昧落后的塔利班政权，你真准备跟他站在一起吗？是的，没有多少人质疑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但同样我们看到世界上也没有多少人，除了中国的官媒、民族主义自媒体之外呢，那样兴高采烈地欢呼美国的失败，并以此呢来证明东升西降。我来请教陈教授，您所在的东亚地区，许多人呢都对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心有余悸，但是刚才像戴国先生指出的那样，就在越南战争失败以后，美国却迎来了蓬勃发展的一个黄金至少15年啊，最终呢，越南背后的最大金主苏联也在美国面前轰然倒塌。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美国在阿富汗的败局会必然导致东升西降呢？
我认为这是很难讲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刚才戴博先生也讲了，其实美国它有很大的一个弹性。我们看到它其实从越南这个撤军以后啊，这个虽然暂时好像在国际声誉上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呢，它很快在80年代呢，在里根总统的这个领导下，它推出了星球大战政策。而且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最后这个冷战，获取了这个冷战的最后的一个胜利。所以我们看到呢，这次呢也看到这个，其实他的这次从这个阿富汗的这个撤离，从长远来讲，我个人感觉可能还是有利于美国的这个国家的利益的。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美国一方面他自己现在国内还是有一些问题，包括这个疫情啊，现在其实还没有结束，各个国家呢这个都自顾不暇，所以我认为呢，美国这样做呢，它有利于它这个节约开支，并且呢把力量集中在发展本国的科技经济和中国这个进行这个下一步的竞争这方面，另一方面呢，这个确实阿富汗它只是美国全球布局的一部分，我们看到美国其实它。几乎每过十几年他就会丢弃一些在全球丢弃一些地方，包括以前在非洲的这个索马里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是呢这并不妨碍这个美国成为这个全球的一个超级大国。所以呢从这个阿富汗一件事情呢就反映出这个美国的这个衰落，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种说法。
正像戴博先生刚才说的那样，美国急于从阿富汗抽身的一个明显目的是要在全世界其他重要战略地区重新配备军事和经济资源。正如拜登总统所说，中国和俄罗斯可能是最乐意看到就是美国长期陷在阿富汗，无力顾及其他地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中国尊重阿富汗人民决定自己命运和未来的权利，北京希望与塔利班建立友好关系。但是观察人士注意到，在新华社报道华春莹的表态的时候，却没有提到北京希望与塔利班建立友好关系这句话。我来请教戴国先生，对于中国人来说，看来美国撤军以后的阿富汗问题并不是一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那样简单。您认为阿富汗的复杂性在哪里？塔利班在阿富汗执政对于北京究竟是福还是祸呢？
首先我要提醒这个华春莹，他说他中国会尊重阿富汗人的决定。问题在于决定这个动词。塔利班就是现在是统治整个这个阿富汗，是相当于阿富汗人的决定或者选择吗？我不知道，我就是要打一个问号。对中国来讲，这个是福还是祸？这个我们就是很难回答。可是我觉得中国的风险，他面临的挑战还是相当相当之大。 第一个就是安全。不只是这个塔利班是否会支持身在那个新疆的一些敢诉诸暴力的这些中国说是分裂分子的这些人，这是一个问题。可是还有那个整个这个南亚和中亚地区，现在很多那个阿富汗的这个部落的领袖或者酋长都跑到什么塔吉克斯坦、那个乌兹别克斯坦什么的，这样的话，那个整个地区的稳定都会受影响。所以，"一带一路"和中国的投资也都会受影响。中国跟美国一样，也没有办法管理好这些国家，所以这个是一个挑战。中国给阿富汗开的这个药方，就是你应该追求发展，中国可以帮助你发展你的国家。那中国的这个这个战略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可是问题是塔利班对现代化和发展没有兴趣。现代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是威胁到伊斯兰教原教主义者的最重要的一些信条，他们不见得接受这些，而且或迟或早，中国也得接受一个事实，承认一个事实。他来说他不会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可是其实基础建设和的投资就是一种干涉，尤其是对于塔利班这种人。原来那个本拉登就是这样子的，他受不了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接受美国的文化影响，塔利班也是一样，所以这些建设和发展其实也是一种干涉。中国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这些，所以他今后在阿富汗的路肯定不是很顺利的。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实际中国领导层可能现在也或多或少的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呢，他才在这个对塔利班政权如何表态这个问题上，他呢这个是非常谨慎的。我们看到，就在美国仓皇撤军前不久呢，塔利班领导人访问了北京，跟中国外长王毅探讨了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那么，国际观察人士就注意到，塔利班的背后现在已经肯定出现了北京的影子。那么，我来请教陈教授，据您观察呢，塔利班和北京目前是个什么关系？未来双方关系将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塔利班执政对于中国敏感的新疆地区和民族政策会有什么影响？
我觉得您刚才首先讲到这个塔利班这个领导人和王毅在中国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会见，一个高调的会见，其实它本身表明了北京其实对塔利班的态度，起码是一个认可的态度。所以我个人感觉，虽然这个像刚才戴博先生讲的那样，由于还有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的方方面面，包括恐怖主义的影响，中国可能不会立刻和塔利班这个发展一个非常紧密合作和良好的关系，但是呢，我们看到它可能会建立一个至少比其他大国这个和塔利班关系要好、更加良好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它要好于其他国家和塔利班的关系，因为我们看到其实这个中国它这个"一带一路"啊，其实它这个中亚地区它是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必经之地，所以呢，中国未来肯定是希望"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呢也能够推广到这个阿富汗地区，尤其是包括这个阿富汗有丰富的这个矿产的资源，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像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包括对印太地区啊，它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威慑作用，所以呢，我认为，中国的对外战略是不会这个轻易放弃阿富汗这个国家的。
那么戴博先生，现在还剩下一点时间，我请教您一个问题，中国媒体总是或多或少的想把人民往这个方向领，就是塔利班的阿富汗的塔利班，不同于巴基斯坦的塔利班，它是温和的，是好的塔利班，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一点证据都没有，恰恰相反。如果我们看那个1996年到2001年，就是塔利班统治阿富汗的那个时候的表现，还看他这20年的很多那些恐怖主义的事件，包括对那个中国人在巴基斯坦的这些攻击的话，我觉得是不是这样？我觉得
好的，
中国如果中国这样想，他们是自欺欺人。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戴博先生、陈刚教授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再会。